第一章第三节到十一节。今天是不是讲这个成长之路？不过呢，在讲这一段经文以前，我就先跟大家稍微提一下，这是关于腓立比书的有一点点的背景。因为呢，如果在未来几次，我们一直都是讲腓立比书的话呢，我想我们最好就是对腓立比书有一点在背景方面的认识。我想如果大家对腓立比这个教会有一点印象的话呢，如果你看在使徒行传里面提到腓立比这个教会是怎样建立的呢，就是从这个所谓马其顿的意象啊，这是保罗在他第二次的这个所谓这个布道行程的当中呢，他到了一个地方叫特罗亚啊，在特罗亚他在哪个地方晚上他看到一个异象，我们一直都称那个是叫马其顿的异象，这个是记载在使徒行传里面十六章，很清楚记载几件事情。保罗本来不是要往马其顿去的，不过就是因为有这个马其顿的异象在晚上向下显出来，所以保罗呢就回应这个异象，结果他就坐船到马其顿，马其顿第一个城市就是这个腓立比，所以腓立比的教会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呢，就给保罗在那里建立啊。保罗建立这个腓立比的教会以后呢，那现在呢，保罗就写这一本腓立比书，这一封书信给腓立比的教会，所以腓立比的教会有这样的一个背景。所以腓立比的教会的设立呢是很特殊的不是保罗在他的计划的当中要在腓立比建立教会，乃是神特别把他从这个西亚西亚这个地方把他特别带到这个马其顿这一个地方。所以可以说呢，就是因为透过这个马其顿的意向，这个腓立比教会的建立基本上是在欧洲第一个的教会是欧洲第一个的教会。以后呢，这个腓立比的教会呢对腓立比的支持对不起对保罗的支持非常积极比方说你看这个腓立比书，你就看到这个教会呢自从成立以后呢一直都是很关心保罗的宣教的施工。所以在腓立比书你看到他怎么样的差派以巴布提这位弟兄特别派他把支持供给带到保罗的当中所以腓立比这个教会呢跟保罗有一个非常亲密深刻的一个关系。那你就明白呢，保罗写这个腓立比书不是随便的写给他建立很多的教会，那其中是腓立比是其中的一间，不是，腓立比是很特殊的一间的教会腓立比非常支持保罗的保罗现在呢好像是写一封信给他的老朋友所以在他的书信里面，在这个腓立比书里面，你特别感觉到保罗写一封信是很亲切很温馨，而且呢如果你真的慢慢看的，你觉得他写的非常有人情味不晓得这个大概是广东话还是普通话，是很有人情味很 very personal 是很特殊的。另外关于这个腓立比书的背景呢，就是保罗写这一封信呢，他不是坐在一个很舒服的房间
外面的环境非常优美，所以啊，他没有什么事情做，啊，他就写一封信。不是，保罗写这个腓立比书，当时他是身处监狱里面，啊，他是在坐牢。他不是因为犯什么事情坐牢，腓立比书跟我们讲的，他是为了基督的缘故，大概就是因为他一直在传福音。当地的政府不允许他，他还是在传福音，结果保罗给关起来，就是在他在监牢里面。所以我们在读保罗的书信里的时候呢，我们很多时候都花时间读保罗的所谓监狱的书简啊，就是保罗在坐牢的，他写了四封书信，腓立比书是其中的一封书信，然后呢，还有以弗所书、哥罗西书，还有这个腓立门书，都在信约里面你们看到。所以呢，我们就看到这个是很不容易啊，就是坐牢的时候，本来坐牢有什么好听的，坐牢的心情也不见得是好。啊，他到了写了这四封，我们如果看腓立比书、以弗所书、哥罗西书，你根本没有想象他是在坐牢的时候所写。还有呢，而可以说是更特别的，这个腓立比书常常提到有一个字，就是喜乐。啊，保罗在腓立比书里面提到这个喜乐。你知道你有没有数过提了多少次？20次。保罗在腓立比书，所以不要打借口啊。他提在就是在腓立比书里面提这个喜乐这个字20次，还有另外一个字也常常出现的，就是传福音。在腓立比书里面，他提这个传福音提了9次。你知道吗？这两件事情，喜乐跟传福音，都是坐牢的时候呢，根本差不多是没有可能的。你坐牢你可以喜乐吗？啊，你不觉得苦已经很好了？但是保罗特别在腓立比书里面，就是他坐牢的时候，他跟弟兄姐妹讲到喜乐，你们要喜乐啊，不容易。另外呢，坐牢怎么传福音？但是保罗就是在他坐牢的时候呢，一次两次8次9次鼓励弟兄姐妹怎么样好好的要传福音，这个很不简单。所以我自己觉得有些时候我们在生活的当中，特别是我们基督徒，我们千万不要有这样的一个感觉，以为呢，这我现在我做神的儿女，我就应该呢凡事顺意啊，样样事情都应该是顺顺利利的，因为神保守我吗？我们千万不要有这样的一个感觉。有些时候神会安排患难、失败、困难临到我们的生命的当中。你看保罗现在，无论你从任何一个角度来看，他都不是在一个所谓顺意的一个环境里面。但是你看到这样的一位神的仆人，就算在患难的当中，给关在监牢里面，他还能够有这样的一个表现。所以我自己觉得患难，我们看到一点都没有影响保罗的侍奉。那弟兄姐妹，如果有些时候我们遇到一些不顺意的事情，有影响我们对神的侍奉吗？事实上，从很多人的经验，你都发觉肯定是影响的。但是希望保罗给我们的一个榜样，可以鼓励我们不要让任何的环境。事实上呢，从保罗他这样的一个榜样呢，我们倒看到患难确实是把我们带到主的面前，让我们更能够看到神他积极的工作。 因为我相信保罗在监牢里面跟弟兄姐妹讲到喜乐，肯定每一个人都在听。
怎么
啊？保罗跟我们讲喜乐啊，保罗跟他们讲传福音，他们肯定在听。怎么在监牢里面可以传福音？如果我们现在都没有坐牢，我们都在那么自由的时候呢，那岂不是我们更应该好好的传福音吗？所以保罗给关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倒成为一个更好的侍奉神的一个机会，那岂不是患难困难在神的手中成为一个蒙福的一个工具？所以弟兄姐妹，不要为外在环境啊不如意的这个这样的环境我们觉得灰心，千万不要。知道神能够在我们成功的时候，在顺利的环境，当然我们为神来做这个做那个，那感谢主。但是在不如意的环境，在困难的环境里面，我们好好的来看保罗，你看他同样在神的手中，而且是加倍的给神使用，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有意思。所以大家看到腓立比书很有意思啊，这个可以稍微解释为什么我跟大家选择这个腓立比书啊，往后呢，在以后几次跟大家好好的思想腓立比书。好，今天呢，我就跟大家只是思想从第一章第三节到十一节啊，第三节到十一节啊，我给这个啊这一段经文有一个比较很普通的一个题目，就是成长之路啊。因为我觉得这几节的圣经里面啊，基本上是跟我们提到啊基督徒的成长啊有几方面，我觉得呢是我们需要注意的。保罗跟腓立比教会的信徒提到，当然在这里好像是没有特别提到这个成长这个事，但是呢保罗一开始第三节啊，第三节啊，可以把啊对，谢谢啊，保罗一开始对他们提第三节提到呢，就是保罗非常想念他们，就感谢我的神啊。然后第四节呢也提到，每逢为你们众人祈求的时候，常常欢欢喜喜的祈求啊。为什么保罗那么欢喜呢？为什么保罗在这里说每逢想念你们就感谢，就感谢我的神呢？就是因为看到知道在腓立比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他们有很好的成长。什么？如果想到一个教会，看到弟兄姐妹，哎呀，都很多问题，传福音的那个情怀，追求的情形都一塌糊涂，都没有长进，没有人会想到会感谢。所以肯定呢，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姐妹呢，他们有非常好的成长，灵属灵方面的成长。往下呢，保罗就跟我们提到，为什么他每逢想念他们的时候呢，那么的欢喜，为什么为他们来感恩？第一方面，就是因为他们是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啊。在中文圣经，我们好像这样念的时候呢，就一般的理解呢，就是啊，大概这个教会呢，弟兄姐妹都很和谐啊，所以呢，他们呢都能够同心合意，结果呢，一定成为一个全福音的一个条件。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就用这个来彼此的勉励。哎，如果我们不能够同心合意，就没有办法兴旺福音。所以我们大家弟兄姐妹在这里的时候呢，我们都要好好的啊，彼此同心合一，和谐在一起，好像只是关乎我们这一群弟兄姐妹的事情。我们需要在内部要同心合一。不过呢，如果我们在看他原来的文字的时候呢，那个意思，这个同心合一， 就有一个更丰富的一个意思，他不是单单指着在他们当中弟兄姐妹彼此的和谐。事实上呢，他原来的意思在用另外一个翻译呢，比方说英文基本上就是 partnership in the gospel 啊，所以英文的 NIV 的一个翻译我稍微念一下啊，他说呢 ，because of your partnership in the gospel。Because of your partnership in the gospel， 所以新译本啊有另外一个中文的译本呢，它的翻译就是你们从头一天直到现在都在福音的事工上有份，而不是用这个同性合一。那个意思就是说呢，这个同性合一不是单单他们内部的同性合一。也有一个呢更大范围的一个同性合一。那如果我们再参考使徒行传，使徒行传里面呢提到有关腓立比教会的记载的时候呢，我今天没有时间要求大家一直在翻圣经了，不过我稍微跟大家提一下。比方说呢，保罗在开始这个帖撒罗尼迦教会的时候呢，就是由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姐妹给他的支持。你看腓立比书第四章十六节提到这个事情。然后呢，保罗在建立这个哥伦多教会的时候呢，同样也是由腓立比教会在后面给他的供给，给他的支持。你在哥伦多后书第十一章第九节也同样的看到。所以呢，腓立比教会是非常积极的来支持保罗的啊他的圣教的事工。所以这个同心合意信望福音不是单单他们内部 internal 的一个同心合意，这个 partnership 合作也是包括腓立比教会跟保罗的这个合作。所以这个 partnership in the gospel， 对，一方面呢就是他们内部他们的同性合一，这个是很重要，但是也同样包括这个腓立比教会不是单单积极想到嘿我自己全福音，这不管其他的教会，不管其他的弟兄姐妹或者是教会以外其他的教会，他们同样的有一个 partnership 这个观念。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 partnership， 全福音离不开这个 partnership。 我不晓得我们当中弟兄姐妹你们是怎么样信主的，我想我自己的信主，我肯定的跟你说，不是因为有某一个人跟我讲福音，所以啊，我就因为他恍然大悟，我就信了主。不，事实上我就在想，慢慢的想，我信主那当然是几十年前的事情了啊。我不是在出生在一个基督教的家庭，我全家我是第一个信主，我是在中学的时期信主，我以前是非常反对基督教，我觉得这些人只是没有，这是。哎呀，不，他们这是非常怎么样？很狭窄。他们怎么会信上帝？我常常取笑他们。真是没有想到，我后来信了主，结果是做了牧师，怎么都没有想到。但是呢，我是怎么有那么大的一个改变呢？是好多好多人在我的旁边，在不同的时间。跟我讲，当然最初我听到我很反感，但是一个跟我讲，两个跟我讲，我也不晓得是多少个，而且呢我也看到有一些基督徒他们的生命，他们的见证，他们没有讲什么，但是他们所做的，他们的生命
都在我的当时的生命的当中留下了非常深的影响。结果我就是在好多好多人的影响带领帮助的当中我就信了主。我没有办法可以解释，哎，我信主是因为什么原因。当然我可以说是神带领，这个可以这样说，但是呢肯定是很多很多人在不同时间在不同的环境不同的场合带领我让我信主。整个传福音基本上就是一个合作，所以我相信在座的当中你们信主，你想一下大概不是因为一个人，就算你是在一个布道会里面啊，因为某一个布道家他讲道你信主，肯定不是单单他，是谁带你去的啊？是谁让你知道有这样的一个布道会？总之呢整个的我们传福音的过程基本上是一个合作 partnership 的一个过程。在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大家都还记得有一个记载啊，有一个坛子他四个朋友把他抬到耶稣的面前，没有这四个朋友这个摊子这一世都坐在那里没有办法，但是就是因为他的朋友就是他们同心合意把这个摊子抬到耶稣的面前。他们是怎么抬到耶稣的面前？他们要把房顶拆了，然后把这个摊子这是放到耶稣的面前，不简单啊，费很大的劲啊。我们就是要这样的把人来带到主的面前，不是容易的。我想我的信主不是容易的，是主的恩典，但是也是因为有很多其他的基督徒的帮助。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都要做这样的工作，参与这个传福音，但是你不要觉得你是唯一的人。所以呢这个可以帮助我们去接受，你跟一个你的朋友讲了哎呀，讲完以后什么反应都没有，你就觉得灰心了，没有关系。如果他需要有十个人跟他讲他才信主，你只是第二个人，那没有关系，就你没有你是第二个，他就不会进到第三个，也不会有第四个。所以很可惜你只是第二个，但是呢有些时候我们很幸运应该说很感恩他，你就是第十个。所以呢你跟他讲，哎呀他心里面有感动他就信主，那你就以为哎呀我就带了他信主，不是你一个人带他信主，还有前面有九个，不过他们没有你那么幸运，他们没有见到，大家明白吗？所以呢不要灰心，有机会你就要讲，不要不需要一定要讲很多，讲一点点帮你自己信主的见证。所以为什么我们在非洲做的宣教的工作，你知道我们是安排平信徒到非洲跟非洲人来传福音，你说我们怎么去非洲跟当地非洲人传福音，你知道吗？我们很多弟兄姐妹用短宣的方式去，就是到了一些很偏僻的地方，透过当地教会的黑人教会替我们翻译，我们讲英文，他们就翻译到当地的那个土语。讲什么呢？我们不是每一个区都开布道会，我们就是跟他们，我们是怎么样信耶稣，为什么中国人会信耶稣，他们就是在想，他们以为只是白人才信耶稣的，因为耶稣是白人吗？那怎么那么多的中国人来跟我们讲信耶稣？我们就这样跟他说，对啊，耶稣不是为白人的，耶稣为全世界的人的。所以我是中国人，我信了主啊，我们多么高兴，我们几十年前我们信了主，信了主以后主怎么样恩待我们，怎么样改变我们，怎么样带领我们，一个一个的跟他们讲见证。哎，那些黑人
在本来是他们拜鬼呀、啊、拜那些东西，哎，听到耶稣，他们就知道了。而且不是一个人跟他讲，不是一套的道理，现在那么多人都跟他讲到关于耶稣怎么样改变人的生命，这现在跟他讲的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在他的面前。你看，这个就是我们透过这样的同性合一，明白吗？所以呢，我觉得在传福音的施工上，这个 partnership 很重要。事实上呢，如果教会是一个身体，身体当然就是分工合作的，身体基本上就是一个 partnership， 手跟我的嘴巴，现在你看 partner 的不错吧、啊、所以当我讲，我的手就这样提出来，但是还要我的脚我的腿支持我，你看吗？看到吗？我们需要，如果教会是一个身体，就要这样的一个判断，是同心合意。好，这个是因为这个缘故呢，这个腓立比的教会能够可以兴旺福音。成长之路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表现，就是我们在福音的事工上，我们要积极的参与。千万不要有这样的感觉，觉得哎，我信了主只是一年或者是两年，不关我的事，是应该是那些信主十年二十年的，他们应该好好的传福音。我跟你讲，我们都知道信主十年二十年比信主一年两年的更困难去传福音，你明白吗？信主一年两年他还有好多好多还没有信主的朋友，导致我们信主十年二十年以后大概数不出有多少还没有信主的朋友。当然这个不是很正常、啊、但是是事实，当中我们信主好久的你都明白、啊、但是信主一年两年呢，你周围都是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你就跟他们讲我信得主，但是你都不懂得怎么讲，没有关系，你可以就是介绍其他的第一基督徒给他认识，就是我们这样的同性合意partnership。好，这个是第一方面。第二方面呢，我们要看第七节到第八节哈。他们跟保罗除了能够建立一个同性合一的传福音兴旺福音的这个关系，还能够建立一个非常深入的一个团契的关系啊。刚才如果说是一个 partnership， 第七节跟第八节啊，第七节跟第八节呢基本上就跟我们提到的是一个 fellowship， 是一个关系。在或者是我们还是哦对，第八节可以了，第七节第没有办法可以把它摆在一起吗？可以啊，第七节跟第八节呢先给我们看一下第七节好不好？保罗跟他们提到，我为你们众人有这样的意念是应当的啊。然后呢，他说因为你们藏在我的心里，哎。以弗腓立比的教会，腓立比的弟兄姐妹，他们在保罗的心里面所谓心上人啊。然后第八节可以让我们看一下吗？好，谢谢啊。他提到，我体味基督耶稣的心肠，也切切的想念你们众人，看到吗？弟兄姐妹，你知道我们一般提到 friendship 友情啊，有三个不同的层面。第一个最普遍的层面就是利益的这个层面啊，我认识你，因为你对我有好处啊，这个利益。所以呢，如果你是有钱、有地位、有名望，哎呀，大家都要跟你做朋友啊。所以一般在世界上呢，友情多半都是停留在这个利益的层面。好了， 在我们很多的朋友的当中呢，你会跟我讲，哎，我的朋友都不会这样的。大概如果是好一点的话呢，就停留在这个记忆的层面，就是 memory 啊。有些朋友呢，你好久好久你都不会忘记他的啊。你知道现在我们很多时候在我们这样的年纪，不容易再接一些新的朋友，但是呢，年轻的时候的朋友我们都记得很清楚。你等一下你介绍你的名字给我，哎呀，我是黄某人或者是陈宝人，我转一个身我就忘记啊，你刚才跟我讲你是姓什么的啊，就是刚才的事情我都忘记的啊。但是20年前30年前的朋友我不会忘记，我常常在街道上忽然间碰到一个人，哎呀，几十年没有见，我一下子我就把他的名字叫出来。那可能再迟一点，我什么名字都叫不出来也说不定啊。但是呢，我们这是有些朋友好久好久我们都记得的，不会忘记的，那这个是好一点，不是在利益的层面，乃是在记忆的层面。但是保罗让我们看到有一个更宝贵的呢，不是在利益的层面，也不是在记忆的层面，乃是在心上，在他的心上，在心灵里面。那这个呢是最不容易。你如果能够可以跟朋友跟他的关系把他放在你的心上，成为你的心上人，那这个是最深入的一个友情。那现在我们看到保罗跟腓立比的教会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层面。我们刚才说成长之旅，第一个就是我们好好的传福音，那第二个我觉得很重要的，也可以说是条件，也可以说是一个表现，就是我们要跟弟兄姐妹有这样的一个关系。第一，我刚才第一个讲到这个 partnership 啊，就是同性合意兴旺福音，那是完成一个福音的任务啊，是吗？是完成一个福音的一个任务。所以呢，基本上呢是提到工作的责任，应该可以，不没有关系了，因为只是接两节啊，谢谢啊 ，OK。所以呢 ，partnership 呢，基本上呢，只是提到一个工作，提到一个范围，一个责任。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呢，我们讲 partnership 需要的是什么？是恩赐。但是刚才我跟大家提这个 fellowship 这一种友情的关系是需要什么呢？需要所谓一个生命的联合。我们需要的是什么呢？需要一个关系。你看到这个分别，刚才第一个 partnership 就是责任，提到工作，但是 fellowship啊，友情是提到关系。你知道关系最重要的就不是恩赐，关系最重要的是恩惠。一个就是 gift， 另外一个呢就是 grace。 很简单，比方说我们当中我们都有已经结婚了啊，当然我想我们有很多还没有结婚，你没有结婚你就小心的就再听啊。我们结婚的都知道，结婚是两个完全不同性格的人在一起，什么不单是一个男的一个女的，而且他们两个就是根本就是两个不同的 being 啊，两个性格不同、背景不同、什么都不一样的一个人要在一起建立一个关系，你知道最需要的是什么？ Grace， 恩惠。我们做丈夫的要跟我们的妻子 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绝对不可以缺少这个 grace。 同样做妻子的要跟丈夫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也绝对不可以缺少这个 grace。 夫妻两个人要建立一个婚姻的关系，里面最重要就是这个恩惠 grace。 那今天因为不是讲婚姻，所以不能够讲，但是我们在座的当中，你还没有结婚的话呢，要记得将来你进入到一个婚姻的当中，很重要的有一样事情，就是你需要这个恩惠，对你所爱的人一个恩惠，一个 gracious, be gracious。 这个常常我们都需要记得。所以呢，保罗跟腓立比教会 的弟兄姐妹，不是单单他只是很多教会的当中其中的一件，所以他现在写一封信给他们，不是。保罗跟他们说，你们常在我的心里。我自己常常觉得我们做基督徒有一个关系是外面的人不会有的，这是代祷的关系。就是当我知道有弟兄姐妹有特别的需要，我又不晓得怎么样可以帮助他，你有一件事情肯定可以帮助他，就是好好的为他代祷。比方说昨天晚上我去一个教会聚会，我跟他们讲完道以后，他们就出来报告，就提到他们当中有一个肢体，哎呀，就是从房顶上掉下来，就是瘫了，就是下半部都没有办法动，很苦，而且最近又发现他自己有这个癌症，哎呀，真的整个家庭苦不恨啊，很苦。所以我在接触祷告的时候，我说好，不如我们一起为他全家来祷告，为他们来祷告。但是好，我昨天晚上为他祷告以后，我回到家我就可以忘记了。但是如果他真的在我的心里面，我不是单单昨天晚上为他祷告，我会每天为他祷告。我觉得弟兄姐妹之间就是就应该有这样的一种的关系。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当然不会讲太多，也不能够有太多的机会，但是如果我们能够建立一个这样的彼此代祷的关系，但是彼此代祷的关系有一个条件，就是他需要在你的心里面。如果只是在你的脑海里面你会忘记，但是如果在你的心里面你不会忘记。保罗让我们看到弟兄姐妹之间，如果我们要好好的成长，这个 fellowship 怎么样的 fellowship， 不是单单我们每一个星期来有一个团契的聚会那么简单，这个 fellowship 是在心里面，把弟兄姐妹放在你的心里面，这样的一个关系。好了，然后我们再看第九节，这个是第三方面他们成长的一个很重要的，第九节啊，很重要的一个元素。保罗说，我所祷告的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在祭司和各样的见识上多而又多。我们没有办法，怎么都没有办法讲的准确啊。这个自私跟这个 selfish， 我对我来说都是同样的啊。大家都看到这个爱心，保罗说，成长之路呢是爱心的成长，在这里提到爱心啊，在自私各样的见识上都多而又多，在爱心方面的增长。你会觉得奇怪，为什么我们成长不是在信心方面的成长？是不是我们一般都是觉得成长就应该是信心 faith 啊？为什么保罗导师在这里他说我所祷告的，我为你们祷告的就是要你们的爱心
在安信方面有好的成长。原因呢，就是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可以在信心方面来增长，但是我们可以在爱心方面没有增长。信心方面的增长可以是很理论的，信心方面的增长呢，可以只是我们对神的认识。但是爱心呢，就是把我们跟神的关系活出来。为什么爱心比信心更重要呢？事实上在哥林多前书保罗也提到，这个信望爱最重要的就是这个爱。不过我们不是在哪个方向来讲，我们明白保罗在这里提到这个爱心。在哥林多后书里面，保罗曾经跟我们提到，他说如果我们在基督里，我们是一个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啊，这是在哥林多后书第5:17。保罗跟我们提到，如果我们是在基督耶稣里面的话呢，啊，我们是一个新造的人。什么是新造的人？新造的人就是说，神在我的里面有一个新的创造 ，a new creation。这个信造的过程，就是因为神在我的里面在工作。那神是怎样的一个神呢？我们给神来改造，肯定是改造的越来越像他，是吗？啊，那像他有一个象征，一个 symbol。或者是一个最明显的是哪一方面呢？最明显就是爱心。因为圣经清楚地跟我们提到，神就是爱，在约翰一书里面清清楚楚地提到。就是因为神就是爱，所以他爱世上的人啊，在约翰福音3:16就不是随便的一个爱的信这个行动，乃是神不可以不爱我们，因为他就是爱。如果神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来慢慢的改造我们，其中一个最明显的我们可以表达出来的肯定就是爱心。因为爱心是我们大家都可以看得到，而且爱心就是行动。爱心不再是停留在我们脑海里面一大堆的东西，一大堆的理论，不是。爱心基本上就是我们行出来的。所以为什么神不允许我们仇恨其他的人？因为如果我们心里面有神，绝对不可以，没有可能在我们里面有神，就是有爱，那同样我说我恨你，没有可能。神不容许我们去仇恨其他的人，甚至连我们的仇敌都不行。虽然你跟我都说仇敌肯定要恨他，但是神说连仇敌我们都不可以恨他，我们都要爱我们的仇敌。但是呢，这个爱心倒是有两方面的基础，那我就要简单的提一下。第一，保罗说要你们的爱心在自私，这是这个 knowledge 啊，知识，谢谢，非常抱歉。所以我不是常常跟你们说，讲完道以后我常常说辛苦你们啊，就是因为要听我们的普通话哈。那这个 knowledge 啊，我还是用英文，这个知识啊，这个 knowledge 在新约里面呢出现了20次，同样。这个就是我们对真理的认识，这是对真理的认识。
你知道在教会里面好多无知的信徒，这是对真理，这是基本上啊，如果不是无知的话，这是一知半解啊，很可惜。我们在外面，在世界的知识里面呢，我们好像是很用功去读去寻找，但是神的话，真理的知识，我们却是啊，就是很觉得啊，很随便，这个不应该的啊。保罗跟我们说，我们讲爱心需要有这个 knowledge 真理的知识，但是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见识。这个见识是什么呢？这个见识在新约就只是出现了这一次，在这里是提到对真理的应用和体验。所以呢，这个就是讲到不是单单有知识啊，知识，乃是呢也同样有这个行动，同样是需要有精力，以致呢我们可以去爱一些不可爱的。所以爱心不是盲目的很多人以为说爱心是盲目的，你爱仇敌可以盲目吗？我们也提圣经里面也提到我们需要爱我们的配偶啊，有些时候也不容易啊，但是呢我们不会爱罪恶。圣经也清清楚楚的提到我们不要爱这个世界，你看爱也同样需要有这个 knowledge 跟这个见识啊，这方面。所以爱心不是那么随便，也不是那么简单。如果能够在这样的基础知识跟见识上，然后呢我们的爱心多而又多，那我们整个爱心的这个表达就很有意思。所以保罗就是这样的跟我们提到，我们如果可以在这个同性合意，兴旺福音，另外呢第一个 partnership， 第二个就是这个 fellowship 啊，他能够把弟兄姊妹放在他的心上，切切的想念他们，这样的一个关系，然后再加上这个爱心，有这样的基础，弟兄姊妹就能够可以在属灵的道路上有一个健康的一个成长。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在属灵的道路上需要有美好的成长，不是单单来教会聚会一下读读圣经祷祷告，也不是那么简单。你看保罗在腓立比教会的弟兄的面前跟他们这样的分享的时候，就给我们有好多好多很有意思的学习，是吗？好了，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们再一次感谢，感谢主，你透过你自己的仆人保罗，让我们可以有各样美好的学习。特别当我们现在从腓立比书的当中看到保罗怎样勉励腓立比的教会，他们在同性合意，在彼此的关系，也特别在爱心方面的成长。主啊，但愿我们都能够可以在这几方面透过保罗给我们的教导，我们可以有好好的学习，帮助我们，也继续的祝福在座当中每一位的弟兄姐妹，让他们都能够在属灵的路途上有好的成长。荣耀归你，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谢谢梁牧师的分享，就是让我们在这样的属灵的道路上，让我们得到成长，让我们就是兴起传福音的这个 partnership， 让我们在主里面来一起来兴旺主的福音。那么现在我们唱一个回应的诗歌，天父必看顾，请大家起立。我们唱两段就可以了，第一和第二段。
人造的事不要惊怕，
天父，我们感谢你今天借着你的仆人带来给我们的信息。我们知道在成长，我们信主的成长的道路上，必不是那么简单，但是主，你必让我们在从中学习怎么样来彼此成为 partnership， 也让我们彼此在主里面有个团契，让我们为我们的朋友，为我们弟兄姐妹来代求，让我们心中有我们的，为有那些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们，也让我们在各样的知识上，在爱心上能够见证你，也让用爱心来把我们的信心活出来，为你做见证。主啊，我们知道在相信的路上并不是容易的，但是我们知道你就像诗歌里唱的一样，你必看顾我们。当我们软弱的时候，我们知道主你在我们旁边，你在看顾着我们。当我们遇到困苦的时候，我们知道你必看顾我们，你也按时，当我们有需要的时候，你按时来供应我们，让我们知道你是我们的阿爸父，你是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今天真是愿意把从你所赐给我们的一部分来奉献给你，来用在传你的福音的事工上，让更多的人能像我们一样，能得到天父的爱，能知道主的救恩，能成为神的儿女。我们感谢你，愿荣耀赞美都归于你。祷告圣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赞美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父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从今直到永永远远。
阿门。
是家庭分享的时间。
好，我们先欢迎新朋友。今天在我们中间有没有新来的？给我们机会，让我们认识你一下，来欢迎你。有没有第一次来到我们中间？
可以站起来。
可不可以站起来？然后介绍一下你的名字，谁介绍你？
好，我是陈伟明。这个是罗比介绍我来的，我们一起就是在森林里走路啊。
好，谢谢。
路友，
在森林里走路认识的，就给你领到这儿来。
每个星期都有好几次走路，
是吧？
好，谢谢，我们会后还有交通。好，请坐。
我是 Karen 介绍我来的，我们是一起上学的同学。
OK，
好
，Karen 介绍，好，谢谢，这里。
我是婉妮，是寇英介绍，我们也是一起在一个密室上，
一起上学的。好嘞，欢迎，谢谢。
我叫马云，我是跟那个谢小新姐妹介绍我来的，但是我们俩已经认识十几年了。
啊，
因为我是最早的大陆人，一零年的时候我们就来的，但是我后来就又回到北京。
好，那我们有三班主日，
没有今天。
哦，今天没有主日学，对。OK， 今天我们那个因为要召开会友大会，所以主日学暂停一次。那么所有我们的会友，请大家会后留步，因为我们教会有很多事情要会友参与讨论，所以希望每一个人把这里都当成家，然后珍惜你们的时间和珍惜。
对，其实不是会友的呢，还没有加入会友的，也可以列席会议来参与了解教会的这个会友大会是怎么回事。
对，然后会友有这个表决权，然后列席的呢，你可以听哈。我们也欢迎你们。然后今天有那个少儿主日学有少儿班，讲那个是。流泪先知，幼儿班的是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然后我们教会的祷告会呢，这一个周三是在韩中海和李小红家，那么地址呢是在 Richmond 这里，然后联络电话也是他们家的，请大家记一下，一边是7:30，星期三晚上。那么我们的青年团契啊，这次换了地方啊，这个周六在许燕家有青年团契，是不是？对，这是我们的许燕，对，有地址也有电话可以联络，欢迎这些高中以上的青年去参加。现在我们的青年团契人越来越多，很兴旺。那么后边有两个这个小组聚会，一个是温哥华小组，是今天晚上6点到9点在马宁和哈兰娜家，那么地址和电话都在这里，主题是属灵的家。哎，应该还有一个小组聚会，
没关系，算了。
北区还有一个小组聚会，那我就报一下，是星期五的这个是7:30，在那个张铁家。刚才那个四经的，我们有那个四经学原理与步骤，已经有不少弟兄姐妹报名了，就请在那个接待处那里付一下费，就是找许燕就可以。 好，今天的午餐是列志文小组负责，新朋友免费，请大家自带餐具和维持地面的卫生。好，下面是教会读经计划。
OK， 我们第一题，对，好，答案一起打出来了。OK， 对，雅各梦见天梯，耶和华站在梯子上对他说了些什么，大家可以念一下答案。创世纪
二八十三章，耶和华站在梯子上说，我是耶和华民族亚伯拉罕的神，也是以撒的神，我要将你现在所躺卧之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
OK， 那第二题，
哎，那题的题，你的后裔，
你的后裔
必向地上的人打上太阳落，必向东西南北太阳，地上万族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
所以还是第一题的答案。
Okay，
我也与你同在，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保佑你，领你归回这地，总不离弃你，直到我成全了向你所应许的。
OK， 那么第二题，对，雅各与神的使者摔跤得胜，神把雅各的名字改成什么？这个比较简单，就是叫以色列，好。嗯，那你说，你的名不要叫雅各，
要
叫
以色列，因为你与神与人效力，
都
得了胜。
好，第三题。
那个沙尔
记得住吗？
应该能记得哈。
嗯。
好。
利亚所
生的是雅各的长子流便，还有西缅、利未、犹大、以撒加、西布伦。拉结所生的是约瑟和便雅悯。
还有。
拉结的使女伊拉拉所生的是但拿拿和巴利。利亚的使女西巴所生的是加德、亚瑟，这是雅各在巴达雅兰所生的儿子。
OK， 好，那么请大家默祷，然后我们散会。
Thank you.